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四节。保罗从庇利亚，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人又到那个地方去搅扰他、逼迫他，所以呢，他就不得不离开庇利亚，到什么呢？到一个这个。雅典这一带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亚律巴古。那么这里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里是以不信，不但说是以不信主的人为思想哲学主流的一个地方。虽然这边也还是有犹太人，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并不是以犹太人的那种的文化成为那个地方整个人民的思想生活习俗的一个主流的。所以保罗这一次算是比较正式的跟所谓的外邦有思想有宗教信仰的地方的人有一次的接触。在这里我看到这些人不想听，你也没有办法。犹太会堂，他去到犹太会堂，人家不想听，这个段时间你也非要在会堂的里面，因为是守安息日会堂，你也不能去哪里。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天在一个教堂的里面传福音、服侍主讲道，那怎么样呢？就是你不听，你要坐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还有一个真正跑到这个没有信耶稣的地方去的，根本没有个地方他是坐下来听你的，除非他愿意听，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可能跟他讲什么。你可以拿个肥皂香香站起来，你可以在那边讲啊，但是想听了才留下来听，不想听了他走了。跟礼拜堂不太一样，礼拜堂怎么样呢？召集人来了，到了时间有人来了，你只要讲，总是下面坐着人他也不能去哪里。所以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就让我想到保罗真正体会到一点，他到底要跟这些人讲些什么。我相信圣灵给保罗有一种感动，当然也不可排除保罗也是一个有思想有观察力的人，他也发现他合适跟这一些人到底从哪个角度切入。我自己生命里面有点这样的经历，什么经历呢？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或者任何一次主日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只要圣灵给了我一个突破口，我就有东西可从这个突破口一次的可以分享下去。假如这个突破口还没有给我，那么怎么办呢？又被人家安排了要讲到，就不得已没有办法怎么样呢？就只好翻开圣经来解释圣经一番，然后时间到了就下台，就变成这样。这是很真实的。你要叫在礼拜堂里面讲道人去讲的时候，只是他要不要真实的跟你讲，找不到那一个突破口。我们就只能够按照圣经的这一段用字面上去跟他们解释一下，也能够帮助人，为什么让人家更懂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但有了突破口，好像就能够分享进去，慢慢慢慢的深入，让听的人愿意相信的人就真正能够得着。我在这边看到一件蛮稀奇的事情，保罗游行雅典的时候，看到他们非常的敬畏鬼神。我相信那个地方，特别是希腊的这些宗教哲学，他们思想很发达，而且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神啊。希腊人是有神观的，而且是多神的，哇，有多少的神啊！这个男神、女神、战神、爱情神，什么神也很多神。所以，保罗到了他们这一带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有许许多多可以敬畏的鬼神，而且都有像。保 虑到说你们信的这些东西是偶像，我们今天太容易跑到泰国说你们信的是偶像，对对对，很好很好，我们好好观察一下。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切入点很有意思，他从哪里切入点呢？他看见一个牌位也好，或者一个什么当面上面写着一个是卫士之神，可能没有任何的像，突然里面保罗里面找到了突破口，就说其实你们不认识的这位神正是我要告诉你们，他才是真正的神，你们以为你们认识的有偶像的这些神都不是真正的神。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我是有这样的感触。保罗不去跟他们辩驳，不是不说不去跟他们辩驳，保罗不从他们用他们的心思头脑，用他们的这个揣摩而得的这些东西，给它变成一个金银石或者偶像的东西摆在那个地方。他在后面讲的时候才提到，他从哪里切入呢？他从他们敬畏鬼神，而且怎么样把一位卫士之神也摆在那边，成为他们一个敬拜的对象。很显然的，这一些雅典人怕拜错了，拜漏，不是拜错，他们真是怕拜错了一个神，以至于给他们带来怎么样呢？以至于给他们带来这个咒诅，给他们带来好像不虔诚的这种后果。所以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敬畏鬼神的观念。其实保罗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呢？你们不是拜了那么多，你们拜了那么多，假如真正惹动了那个真正的神，你们把不是神的当作神的话，那么等到有一天面对这位真神审判的时候，你又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呢？我读完这段圣经以后，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就像有很多人每一件事情都怕这样的，怕这个怕那个怕那个怕那个，还怕怎么呢？还怕得罪一个什么呀他不认识的人。其实这样的心情其实是蛮可笑的。为什么很可笑呢？其实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好像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的时候，你会不漏掉一个最重要的人呢？忽略了他呢？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我真的知道一个敬畏神服侍神的人，他有从神那边来的智慧，那个智慧不是人教他的。我再说，人教你的，你七折八扣，你一定比教你的人还要不如一点。除非就算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别人教我们的，但是别人教我们当作有神真的在我们里面在引导我们，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做神要我们的做而做的事，而脱离了那个教我们人所教我们一切知识的范畴。我相信保罗真的，你看他信主以后，他从前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他懂得是这些律法旧约这些东西，他真正蒙恩得救以后，到底谁教他？弟兄姊妹，你告诉我谁教他？我们今天用保罗讲了一句话说，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通通在发展这个教导。但是问题我要问你，是保罗谁教导他的？我们抓住了保罗的一句话，你要教导那能教导别人的人的时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保罗是谁教导他的？保罗的意思到底要我们教导别人什么？教导别人，我们是别人教我们的，这套教人家的。保罗所说的去教导别人是教导什么？用什么成为教导的内容？是用是他自己受了教导。受什么教导呢？受圣灵的教导。所以他要把圣灵教导他的，去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用了这句话，却不在这句话真实保罗的思想的里面，保罗真实里面。我们今天是用别人教导我们的，再去教导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也是去教导我教导他的那一套，是吗？这真正是保罗的意思吗？所以我看到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话，他在观察里面把握到一个破口，一个切入口。 就是他们敬拜那卫士之神。其实真正人的头脑想不通的神，他才有可能是神。注意听，我没有说我们头脑想不通的神就是神，我是说我们头脑想不通的神才有可能是真正的神。我们头脑想得通的神，他不可能是真正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你头脑想得通，那一个你想得通的神比你的理性还小，他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神呢？真正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的上帝，他是超越在我们理性之上，他才有可能是神，是这么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很多的人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说我要了解透了这位神我才相信他，那么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就算是了解透了，你了解的也是不完全，而且也是狭窄，有的时候根本是错误的一个观念的神。保罗在这边向这一群有思想有宗教信仰的人在讲到那位卫士之神的时候，他第一个破题的是什么？他第一个破题的是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知道的是那一位你不认识卫士之神，他才是真正的神。你们其他所敬拜的那些鬼神有像有什么的，这个都不是。哇，保罗很厉害。他讲下去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位神是什么呢？这位神既是天地的主，怎么样呢？他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在这边一讲到这个殿，我就想到犹太人当中的一位很了不起人叫大卫。其实大卫王是敬拜神，但是不可否认他还是个人，他有人头脑里面的观点，他要想为神盖一个殿，对不对？有没有？就是他要神为神盖一个殿，神怎么讲呢？神亲口跟他讲的，感动他的心，到底怎么个说法？是他听得懂的话，还是给他心中一个意念？他说你去考察一下看看，我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向你的祖先哪一个祖先要求他们替我盖殿的？有没有？你去查查看有没有。就说伊斯底是第一个，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盖何等的殿宇让我来居住呢？大卫的好心还是人的好心？他根本不知道上帝需要的不是他用些木头石头盖一个殿给他，他应该要知道是上帝要住的殿，我们人的心才是上帝要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心有多大？我们的心有比我们的心灵有比世界上更大的建筑物还要大，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空间，上帝要住在其中。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以礼拜堂作为殿，上帝住在礼拜堂里面，那礼拜堂外面也没有上帝呢。我昨天才碰到一个重庆爱之家的一个孩子呢，他要我说，大爹你去跟现在在爱之家的孩子们讲，要他们珍惜在爱之家的时间，要常常来。他说像我现在回去我的地方了，哎呀，一个人又发现自己不是很优秀，对不对？有一个人好像面对那么各方面的情况，他要我劝那些孩子们有爱之家，这个在青马要多参加爱之家。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假如爱之家是一个地方的话，那么现在只有青马有；假如爱之家是一群人的话，那么今天爱之家分散在各处。我说你只要联络，我知道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有许多从前在过爱之家的，你想起哪一个人，你跟他一通电话，约了大家一点交通，吃个饭也好，大家一点交通，怎么样呢？彼此扶持，讲讲心中的苦闷软弱，而且怎么样呢？好像像跟家人一样。你知道今天的家人呢、啊？家人不是住在台北，住在美国，家人分散的时候分散在各处。今天一个家要招起来，一年有一次 family reunion， 都是很不容易。今天有多少的家庭所谓的有家庭团聚，一年一次的家庭团聚，或者一月一次的家庭团聚，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家庭团聚，都很难嘛。那么有的时候心里面有难过的是什么呢？因为想到家人，一通电话就去了，姐姐啊，哥哥啊，妈妈啊什么的，不是这样吗？但是今天人的观念，今天人想出了很多的东西，不是在这样一个上帝所创造真实的里面，都是在人头脑里面想出来。什么呢？要上教堂，要什么呢？要到庙里面。其实到庙里跟到教堂去是都是人的观念，宗教的观念想法完全一样。其实上帝既是天地的主，怎么来住人手所造的殿呢？好像我们以为说上帝什么东西都不会做，还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上帝给我们机会服侍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看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需要依靠神，需要更多的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能力，才要我们来服侍他。上帝哪样不会做啊？我常常这样讲，天使哪一样比我们人做了差？上帝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们做？我就想到，假如一个父亲，他有很多孩子，其他的孩子都很能干，但是他父亲一定要他一个比较不能干的孩子要为他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爸爸要这个孩子为他做一件什么事情的目的是爸爸不会做，爸爸是要他在做的当中可以让爸爸来扶持他，让他更大的成长。我觉得保罗在这边所分享的东西，他真的那么深刻的体会他所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人的动作、生活、存留、气息都在乎他。他没有要跟我们要什么，他反倒将各样万物都赐给我们。今天当有一个人说神要你的钱，神要你的才干，那是骗你出来为他做事的。上帝把才干钱财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受到这样的感动，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跟那个才干愿意来做神喜悦的事，这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你要很小心，是不是这样？保罗为谁？保罗为耶路撒冷教会服侍吗？保罗为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服侍吗？保罗乃是服侍那一位天地的主，这么厉害的，这么真实的。今天保罗讲这句话是针对我在说，是针对什么呢？还不是针对信耶稣的犹太人讲的，是针对那些希腊人讲的。因为希腊人所敬畏的这位鬼神怎么样呢？都是要人把人有的东西去给他们，他们才有。你不去给他戴花圈，这一个希腊人的神他就没有花圈可以戴，大家了解这意思啊？但是保罗说，我所知道的，我所认识的这位神不是来向我们人给他什么他才有什么，不是，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知恩报恩的心，愿意把上帝所给我们的回报给他，甘心乐意的，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给神，神就没有，是不是这样？你看今天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呢？供很多的水果给他吃嘛，水果树都是他造的嘛，他造给人吃的嘛，还要我们什么供水果给他吃呢？保罗意思，我很能体会，他跟那些人介绍的时候，不是去骂人家，不是去说人家，他乃是怎么样？他乃是真真实实的，很正面的去把什么？去把这一个真真实实他认识上帝，告诉他。我觉得有人举过这个例子，我在银行上过班。假如银行教我们认假钞的话， 哇，这是人民币假钞，这是美金假钞，这是欧元假钞，这是台币假钞。假如他交不到我，交不到我有一个是什么什么泰币假钞、缅币假钞的，那么这个假钞来了，你怎么办？我不接受，是这样的吗？你会漏掉的。所以在银行里面最关键的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哪一国出的都不是，他可以规定好我什么外币不接受。他训练你什么呢？他训练你看真钞，真钞是什么，是不是这样？你美金，他告诉你真正的美金，他印刷的过程里面最关键是什么什么，你认出的是真钞。所以怎么样呢？所有的假钞美钞只要不是真的，统统都是假的了。今天我们去研究人家的错，研究人家的异端，研究人家的什么东西。现在问题是，真正的神是什么？你认识吗？我认识吗？假如我们不认识真正的神是什么，我们只要把真正的神是什么去告诉人家，跟人家分享，至少不能够全部的分享，也分享我们经历真实的那一部分。我们真正相信的这一部分，为他而活的这一部分，就让人怎么样呢？里面就觉得说，是啊，哎，我们信的这些东西怎么没有这个呢？今天很简单嘛，哪一个宗教跟你讲，天地哪里来的？天地是上帝造的，不是这样吗？而最关键的是，当我们人不把神当神，反而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的时候，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检查。古时候并不检查，并不检查这句话啊，其实有很大神学上面的争议的。什么叫有很大神学上面？神并不检查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这样拜都拜错了，神不检查什么意思？你讲给我听，原谅他吗？就是在古时候，我举个问题啊，我问这个问题，很多神学家这个觉得很有神学造诣的人，我碰到会问这个问题的，他没有人给我圆满的答案。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们所有的神学观里面也造成他们的一些 confuse。我举来试试看，不是犹太人，或者也不是住在犹太人周边的人，像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跟他们传耶稣，他也根本不知道耶稣。古时候，他做错了事情，上帝怎么来刑罚他？这边讲到说，他们怎么样？他们蒙昧，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检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有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种困惑的，跑到山区里面去，他们根本也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神，对不对？他们可能还是蒙昧无知，神并不检查。我去了，把耶稣告诉他们了，他们拒绝，他们反而要背罪。我有段时间心里很冲突。因为我很认真的面对这一件事情，人的灭亡、灵魂的灭亡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会不会我不去，神刑罚他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嘛。后来心里面有一个得安慰的，就是说，你不去，别人去了，他们还是会听见。万一别人去的听到了耶稣的名含含吞吞，也没有见证，让他没有真正的相信我。其实我真的感动你，你就去，你不要受着这些思想的侵扰。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完成了救恩，从死里面复活，怎么样？现在也是各地各方人都知道，那怎么样呢？你现在就要悔改，那你不悔改怎么样呢？不悔改，神已经定了一个日期，让这一位来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成为审判我们的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那么你世人怎么知道呢？这些人很有头脑，哎，保罗几句话把最重要的点把它点出来， 你不认识我今天告诉你了，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告诉你了这位真神，那么你怎么知道是他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你们的神会死吗？你们死的神有没有活起来？在他们头脑里面创建出来的丢失神也好，什么神，爱情神也好，什么神也好，保罗跟他们介绍他所信的这位神的本质，他所体会到的是这样，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给他做万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今天哪一个教主你奉为教主的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的吗？除了耶稣基督正式的记载圣经，还有谁？历史上面多少的人死了就死了，当他死了不能复活，证明他是个人不是神，是不是这样？他来做教主。今天你看啊，我没有一点意思要攻击佛教，但是佛教的奉为教主的释迦牟尼怎么样，他的骨头在哪里还被人家拜，证明是怎么样呢？人家只能拜他的骨头，他没有复活，有没有？穆罕默德也没有复活。今天我们尊敬的中国的孔子、孟子没有复活。今天讲的政治一点、军事一点，毛主席也没有复活，希特勒也没有复活。今天只要我们跟随相信的那一个，不是神，他不是审判你的，你在讨好他，你在做他认为好做该做的事，怎么样？因为审判你的不是他，所以你跟他你讨好他没有用。将来审判我们的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才是真正审判我们的。我们到底要跟谁同步？我们到底要相信谁？我们到底要跟从谁呢？讲回来，这是跟外邦人讲的，我今天讲几句跟这个教内人讲的话。你今天跟谁？你要跟主任牧师、跟长老、跟一个神学家，他不是审判你的呢，审判你的是耶稣。好好去读圣经里面跟耶稣有关的启示，耶稣所以跟我们讲的一切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效法基督？圣灵来是要在我们的里面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今天很可惜的，今天的基督教里面真正的目标、真正的方向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方向有很多的人不同的方向，但是真正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结果都接受，给人家到有一天被人家逼迫上十字架，他也欢欢喜喜。假如我们的目标不是那位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世界上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派、哪一个神学家讲的最后是审判你的吗？没有，是耶稣基督。我再一次说，那么今天一个人他怎么会相信耶稣才是真正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呢？他有复活的大能，他有复活的大能，他能够叫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活过来，我就相信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从死里复活。我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等到我听到主的福音以后，我发现怎么样？不，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我今天还没有改变，是因为我没有那么的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不要，就好像我在永泰的时候，人也知道耶稣好，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呢？他说我还有很多我觉得比耶稣更好的东西，我要了我就要把这些东西丢掉，我丢不掉。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要的只是他想要的。真正耶稣复活的生命要把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或者那一个老我的个性脾气我们自己都讨厌的那个里面把我们救活起来，说我们不要。为什么呢？我被耶稣这样救活起来，我多吃亏啊，我不倔强，我不怎么样，我多吃亏啊。今天一个不经历，没有办法在自己生命里面经历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会真正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吗？ 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想死在最终，我们不能经历主有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因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不相信随便酒，一个人他从前吃酒吃到爹妈不要，儿女不要，老婆不要的人，等到一天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杯子里面是已经酒变成水了，他读到耶稣能够让水变酒，他当然相信。今天我们只是懂圣经，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信圣经。怎么叫懂圣经不信圣经呢？今天一个懂钱有用的人，没有不爱钱的，没有不想得着钱的。今天有多少的人只懂圣经并没有信圣经的意思呢？他只要懂圣经，他根本不要圣经里面这一位神，这位耶稣在他生命里面做主，让我们也可以从死里活过来。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生命确实有改变的，他们对神的那份挚爱一直在他们内心深处不能够磨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他能够相信将来要审判他的就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也叫他从最死在最终能够活起来的那位神。所以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所要的乃是讨我主的喜悦，不是讨自己的喜悦。那有的时候会被讨自己喜悦，会讨自己喜悦，讨自己喜悦的时候又不是主所喜悦的时候，怎么办呢？在他内心深处有个很强烈的 struggle， 有一种很强烈的那一种的斗争，因为他经历了主使他复活，到最后他愿意降服。降服什么呢？主，我还是要你，因为你才是将来定夺审判我的。这是人家不了解，说弟兄，为什么你到最关键的时候你最后往往是松手不跟人家争了？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主。保罗的这样的经历，在我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经历的时候，我们去碰到那些不信主的人，他所看重的，你所看重的，有一天不是你所看重的来说你对错好坏，来审判你。那个好坏对错是那一位首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决定的。不跟随耶稣，不讨主的喜悦，人以后怎么来面对将来这样一个审判？是不是这样？其实用世界上的道理大家都能够简单嘛，对不对？你一天到晚你在政治上你老是跟随极右的，举例来讲，到有一天极左的掌权的时候，他不是要审判你吗？到最后到底整个宇宙谁掌权？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王。在中国大家很清楚，在台湾，在任何一个有政治环境里面的，你踩错一条政治的路线，是好是坏你一点把握都没有，不是这样吗？你踩对那条政治的线是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踩到的那条政治的线是错的，那怎么办呢？万劫不复，咸鱼难翻身。我们人生也有这么一条路要我们去决定，你到底要跟随世俗，跟随自己的喜好，还是跟随拍拍什么人的马屁以后在世界上有前途，还是你真正的要去取悦，去讨那位将来要审判世人的上帝呢？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呢？当保罗把这些话讲的时候，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有些人就讥笑，有些人愿意继续的相信来听。到最后我问大家呢，我也问我自己的，保罗这篇讲到有血有泪，真的讲了那么的掷地有声，在亚略巴谷当中站起来讲，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到最后到底有几个人愿意相信呢？我们今天老是去追求讲道，你讲道能够胜过保罗吗？讲完以后几个人信主啊？重点不是你要去追求讲道， 你乃是要把在你里面那一个不朽坏生命的种子能够去分享给别人，就算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真正得着了这一个永不朽坏的种子，以后在那个人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多少果子来是不能知道的。今天我们很可怜，我们只想算算看，我今天讲完道以后有几个果子，你跑到任何一个果园里面去算算看有多少棵果树，总共扒了多少个橘子，你都算得出来的嘛，对不对？假如我问你一个问题，一颗种子里面有多少橘子，你能够计算得出来吗？不要在乎今天的工作成果是大还是小，在乎的是人有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成为那不朽化的种子在他的里面。有一天这样的人会结出的果子是你没有办法计算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